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领受恩典祝福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继续，我们听刘老师讲彼得前书第四课。上一课老师讲的是圣洁的人生，这课呢将要谈的是尊贵。彼得写这卷书信充满了喜乐和盼望，他的目的乃是要勉励信徒以属天永恒的眼光看待地上的生活，并且为那些将会在异教风行的社会中受到火炼般试验的信徒提供指导。他也劝勉信徒要竭力避免与政府发生不必要的对抗，要专心效法主耶稣的榜样，甘心情愿地为义受苦，忍耐到底，并且保守自己尊贵的气节。亲爱的朋友，保罗、但以理都是属神的儿子，站在君王面前仍然有尊贵的身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话如何活出在实际生活里呢？来，我们预备心听刘老师讲尊贵的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这里是空中神学院，我是刘老师，非常高兴再次与你们在空中相会。在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向上帝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再次感谢您带领我们来到您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实在是奇妙的恩典。世上最尊贵的身份莫过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从前行事为人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常常放纵私欲，顺从肉体和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没有两样。但是感谢您将那丰富的怜悯和大爱赐给我们，使我们虽然死在过犯当中，却可以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是因着你的恩典，你原是叫我们靠着你来行善，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因此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珍惜并且宝贝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尊贵的身份，让我们不再沾染世俗，并且竭力成为神尊贵的儿女，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在此也恳求主透过今日的课程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从你的话语当中再次得着亮光和从上头来的力量。主，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你做无愧的工人，凡事讨你的喜悦。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开始进到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主题是尊贵的人生。在前一课我们谈到基督徒得着宝贵的救恩之后，需要有一个回应救恩的正确态度，那就是过一个圣洁的人生。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回应救恩的第二个正确的态度，也就是活出一个尊贵的人生。我们要过一个尊贵的人生，并不在于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名声以及地位，或者是金钱以及财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虽然拥有外表尊贵的身份，但是心里却十分的空虚。英国皇室向来受到世界的瞩目，许多人对王子跟王妃的故事产生好奇心。可是我们从这几年的新闻当中发现到，许多年轻女孩羡慕的戴安娜王妃，其实她活得一点都不快乐。不管是戴安娜王妃或者是查理王子，他们后来都各自交了自己的男女朋友，结果英国的皇室一直闹了许许多多的丑闻。戴安娜王妃甚至在几年前和她的男朋友幽会，并且死在一场车祸意外当中。很多人在一生的追求里面非常喜欢得着地上尊贵的名分，可是到头来才发现原来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圣经里头却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是保罗。他虽然出身平凡，但是却拥有尊贵的人生。在使徒行传25章的记载里头提到，当保罗结束三次宣教旅程之后，他被一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陷害，然后被抓去接受一连串的审问。有一次罗马巡抚菲斯都特别邀请和以色列地分封的国王亚基帕一同来审问保罗。按照使徒行传25章23节的记载，亚基帕跟妻子百尼基大张威势地走过来。在圣经原文里面，大张威势的意思指的是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尊贵，行头摆得非常浩荡地走过来。当时陪伴一起过来的有众千夫长以及城里尊贵的人。可是我们从圣经里头看到，保罗当时不过是一个刚被抓到的囚犯，身上还带着锁链。有人曾经说他是一个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家伙。但是我们发现，当保罗面对这群所谓尊贵的王、尊贵的百夫长、千夫长、尊贵的人的时候，我们终于见识到什么才叫做真正尊贵的人。当保罗站立在这些人面前的时候，他的勇气跟力量使保罗在这一群人面前表现得比他们像是一个真正尊贵的王子。那是因为保罗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女。相反的，亚基帕虽然有王的身份，菲斯都虽然有罗马巡抚的身份，但是他们也不过是一个地方上小小的王、小小的巡抚而已。比起保罗拥有上帝儿女尊贵的身份，亚基帕王算什么？菲斯都又算什么呢？当基督徒拥有这样的身份， 我们自然会想到要格外的爱惜，并且珍惜我们所拥有尊贵的地位。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就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既然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各位弟兄姐妹们，还记得但以理书的故事吗？当他当年被掳到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不可一世的国王尼布甲尼沙竟然非常赏识但以理以及他三个朋友，他还特别吩咐手下每天分一份国王吃的食物给他们吃。可是我们发现到但以理并没有因此觉得他被国王重视跟抬举，使他的身份突然变得非常尊贵了起来。但以理并没有，因为但以理知道他侍奉天上的王比地上的王还要来得伟大，他是上帝子民的身份也比地上成为尼布甲尼撒王重要大臣的身份还要来得伟大。所以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拒绝吃那些拜过偶像的食物，因为他立志要维持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尊贵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要如何活在尊贵的人生当中呢？第一，我们必须要先脱去我们的老我，我们必须要先脱去过去一些不好的习性。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就特别提到，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除去这个字在原文当中有脱去衣服的意思，在新约当中这个字常常被用来指基督徒脱去老我的败坏。例如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哥罗西书三章八节，哥罗西书三章八节，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以及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这些老师刚刚所读的经文都用脱去这个原文的动词来强调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脱下过去的败坏，穿上神的美德。在犹太人一年一度当中都会为了纪念上帝救赎的缘故来守逾越节，直到今天也是不例外。在守逾越节的过程当中，犹太人还要守一个重要的节期，叫做除酵节，也就是当他们纪念上帝曾经透过神人摩西带领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辖制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需要藉由除酵，也就是除去过去一年当中他们所使用的旧酵，来象征他们在上帝的面前除掉罪。所以每个基督徒活在上帝的救恩当中，我们也应当立志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旧酵。这些旧酵包含我们过去那个老亚当的生命，可能含着苦毒，这个苦毒指的是一切的坏事跟恶行。当我们还没有接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经常活在言语不洁、行为不敬的光景当中，这是苦毒的行为，我们需要除去。还有有一些人生命当中充满苦毒的旧酵，是因为他不断的纪念别人过去对他的伤害，以至于他心中无法饶恕，慢慢的他的生命里头并不是神的活水来充满他，而是有一堆苦毒的水来充满他。 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里头必须要除去苦毒，我们必须要脱离过去旧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所残留的一些坏事跟恶行。在圣经里头还提到第二个是诡诈。什么叫诡诈呢？指的是亏损别人，有利于自己的欺骗。圣经有一句话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其实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还是要面对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一些残存诡诈的情形。我们为了要来遮掩自己心里头一些不洁的意念，一些不好的动机，我们会做出一些言语诡诈的欺骗。在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救效也包含诡诈，我们需要把这种诡诈的行为从我们生命里头除去。第三，老师要提到的是假善。事实上，我们还是可以从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发现到假冒为善的态度。什么叫做假善呢？就是里外不一，内心跟外表的表现是不一致的。在圣经里头，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屡次指责这一方面的表现，内心跟外表不一致，那代表这个人里面没有诚实的心。所以假善也意味着一个人里面没有真正的诚实。基督徒是在上帝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也按着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恩典对待别人，诚诚实实。所以一个真正属上帝的人需要里外一致，他心里想什么，他表达出来的也是那样的一个诚实的态度。很多时候基督徒因为怕得罪人，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跟别人维持外表的那一种客气礼貌的关系，我们的生命里头慢慢培养出假善的态度。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希望再次的来提醒弟兄姐妹，假善也是我们生命里头的旧效，我们需要把它除去。因为假善意味着我们里面是不诚实的，我们待人不诚实，我们对待上帝也不诚实，当然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内心也是不诚实。第四，在这里提到我们的生命旧效也包含了嫉妒。嫉妒这个意思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了解，也就是看不得别人比我们自己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捏造各样的谎言话语去毁谤别人。所以嫉妒往往跟毁谤是相关联的。记不记得当时米利安跟亚伦他们嫉妒他们的弟弟摩西被上帝大大的重用，所以他们就捏造了言语去毁谤摩西。嫉妒跟毁谤往往是相连结，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还是可以看到这些旧效残存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里头，以至于引起结党跟纷争的状况。盼望当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仿佛像是当年的犹太人，他们在守逾越节。我们要一方面纪念上帝救赎的恩典，但是我们一方面也在守这样的一个救赎恩典的节庆里头，我们来祈求上帝清除我们生命当中的旧效。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纪念主的圣餐，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再次得着洁净。老师刚刚提到了我们如何活在尊贵的人生当中，第一就是要脱去老我，第二老师要提到的是我们要活在尊贵的人生当中必须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有两个最好的方法，首先是喝灵奶，其次呢是做灵工。我们里头尊贵的生命要长大，就需要透过不断的吸取灵奶的营养。在这里灵奶指的是上帝的话。如果你是父母刚得到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吃也不喝，你想他会如何？当然他会饿死啦。 那么如果他不怎么爱吃，不怎么爱喝呢？当然就会营养不良，长不大咯。同样的，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诞生了，在刚成为属灵婴孩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不断不断地借由上帝的话来滋补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灵命长得又高又壮。因此圣经用渴慕这两个字来提醒我们对上帝话语渴慕得着的迫切，如同婴孩渴求喝母亲的奶一样，那样的渴盼。在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当中，脱去这个字跟渴慕这个字是这一大段经文当中所用的两个具有强烈性强调语词的动词。圣经借此来表达出当时使徒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迫切叮咛弟兄姐妹们的教导，我们必须要对老我的败坏清除干净，但是呢，对上帝纯净的真道，我们要迫切强烈的渴慕。圣经上说，当我们爱慕神的道，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以致得救。在这边以致得救的意思，还是指未来我们要进入完满的救恩。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已经得救成为上帝的儿女。凡是真正尝过这种奇异恩典滋味的人，都会继续持守在真道上，直到我们进入完满的救恩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拥有尊贵的人生，先要除去老我，然后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第一步是要喝灵奶，第二步就是要做灵工。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八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八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叠，他们这样绊叠也是预定的。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很深，如果我们没有先了解使我们得着救恩拥有尊贵儿女身份的耶稣是谁，我们就很难知道做灵工的意义。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这一段是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引言。第四节先强调耶稣是蒙拣选的活石，那么第五节呢，就强调领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是蒙拣选的子民。之后第六节到第八节是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以及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来解释为什么耶稣是活石的意义。而九到十节呢，则是从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以及出埃及记九章五到六节，出埃及记九章五到六节，还有何西阿书第二章二十三节，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的经文来阐释我们是上帝子民的重要性。老师再说一次，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是这一大段的引言，第四节是强调耶稣是蒙拣选的活石， 第五节强调领受他救恩的人就是蒙拣选的子民。六到八节是再来解释第四节为什么耶稣是父神所拣选的活石，而九到十节就来强调为什么我们是蒙拣选的子民。我们先来看第四节的经文，活石这两个字在彼得前书当中总共出现两次，而且都是出现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在希腊原文当中，活石这两个字是由两个原文组成，第一个字是宝石，但是宝石再好也不过是死的，所以彼得用了第二个字，就是活力，来强调这一颗宝石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与众不同的。老师在此也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们注意，在本章也分别用六节七节的房角石和八节的绊脚石来提到耶稣。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是活石，是父神所拣选的房角石，但是对那些拒绝他恩典的人来讲，耶稣基督却是他们生命里头的绊脚石。老师在分享当中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们回去再针对这一点做更多的思考。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经文，彼得他在写下这一段叙述的时候，我相信有他的一个特别的含义在里头。彼得他的名字本身就有石头的含义。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耶稣曾经对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可是我们后来却发现彼得曾经背弃耶稣，翻脸不认主三次。后来根据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记载，彼得也曾经随火装甲，不敢表现出持守真道的立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彼得的影子，在考验没有临到的时候会说出一些大话，我们也认为自己很能为主大发热心，但是实际上如果试炼一来，马上就显出我们真正的生命本质是十分胆小、怕事、缺乏勇气、不堪一击。所以虽然彼得的名字有石头的意思，但是如果他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不过是一块滚石，溜来溜去，没有办法稳定下来。所以不管是彼得或者是我们，我们都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夸的，但是彼得以他曾经软弱的经验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群生命充满浮动会滚来滚去没有办法稳固的灵魂，我们却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他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不可思议吧，耶稣基督是活石，我们既有他的恩典，也领受这样的一个活石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来赐给我们。灵宫的意思指的是属灵的圣殿，在巴勒斯坦也就是今天以色列所在地，盖房子的主要材料是石头，因此在盖房子的过程当中，为了要稳定整个建筑的结构，必须要先把一块最坚固的大石头放在地基的主要角落，然后呢，其他的石头再以这一块房角石作为准绳，并且与它连结，工人就开始以这一块房角石做标准，把其他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叠上去建造房子。彼得在这个地方用当时公元一世纪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非常清楚有关于建筑方面的材料来提醒我们，并且做一个比喻， 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基石，也就是房角石。我们如果要靠自己拥有尊贵的人生，并且成为上帝国度当中属灵的圣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人常常容易软弱，跟彼得是没有两样。除非像彼得所说，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并且连结在房角石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靠着他在父神的面前献上灵祭。彼得接下来引述一句以赛亚书28:16的经文来告诉我们，看啊，我把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这段经文曾经被耶稣来引用，而且在马太福音21:42，马太福音21:42，马可福音12:10，马可福音12:10，以及路加福音20:17，路加福音20:17当中都分别记录下来耶稣用这一段话来提到自己。弟兄姐妹们，老师想问你们，是否你目前在生命当中正好经历一场很大的震动呢？以至于你们几乎都快撑不下去了。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在我们中国的南部东南方沿海以及东部这个地方哦，有一些岛屿，包括日本，包括台湾，包括香港，这几个地方全部都是由岛屿来组成的。那在太平洋这些岛屿哦，因着地壳变动的缘故，有时候会经历一些地震。可是很奇特的是，在这些岛屿当中，最小的就是香港岛，可是香港却不怕地震，为什么呢？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香港岛本身它是由许许多多的花岗岩所组成的岛屿，所以它的根基是花岗岩，非常非常的稳固。因此有时候我们看到香港的一些介绍，香港的房子可以盖得又高又大，楼层越盖越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根基是花岗岩，十分的稳固，所以他们根本不怕地震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的根基站立得稳。同样，老师要用这样的图像来勉励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被建造成为上帝属灵的圣殿，除了连结在房角石耶稣基督的身上之外，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信心稳稳当当地深根在万古磐石耶稣基督的身上，使我们未来不管处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可以站立的稳。老师在这里要分享一个发生在老师朋友当中的一个见证。老师认识一个姐妹，在老师的教会当中，差不多在将近2年前，她的丈夫得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癌症，这个癌细胞就长在她丈夫的脑部。当她的丈夫发现得着这个癌症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当时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都说没有药、没有任何的医术可以帮助她的先生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癌症的辖制哦，也就是宣布她的丈夫无药可治。但是这一位姐妹想了一想，透过祷告，她还是决定做一件重要的抉择，就是让她的丈夫接受手术。可是医生很清楚地告诉她，在手术过后，她的丈夫可能瘫痪，变成植物人，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癌细胞压到左脑的缘故，开完就算是没死，没变成植物人他也会失去语文的能力，还有他的手脚也不再灵活。不管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所宣判任何一个结局都是不好的。 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唯一能够抓住的只有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有关于神的应许，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我们除了连结在耶稣基督身上之外，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当时这个姐妹，她知道慌张、难过、埋怨都于事无补，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让她的信心稳稳当当地扎根在耶稣基督这个万古磐石的身上。奇迹的事发生了，在整个手术过后，非但她的丈夫没有瘫痪，没有死亡，连语言的能力也没有丧失，并且至今还好好的活着，而且她的丈夫还信了耶稣，成为上帝荣美的见证。所以老师要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例子来勉励各位，如果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正好经历一个大地震，请你千万千万一定要祈求神的恩典，让你连结基督，扎根在万古磐石的身上。我们最后要来看二章九到十节，这里提到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人生实在有盼望？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啊！我们是上帝在千万人当中所挑选出来荣耀他的族类，我们是皇家的祭司，我们的身上有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宝血的涂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是圣洁的国度，借由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上帝，见证神圣洁的荣美。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生命当中领受一个最要紧的使命，就是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感谢神因着他的连续，使我们在这短暂又充满磨难的一生当中可以领受这样的尊贵身份，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站立得稳。因此老师再次的来邀请每位弟兄姐妹们，常常提醒自己，我是神尊贵的儿女。别忘了，一个尊贵的生命需要先脱去旧人，除去我们生命的旧效，我们要穿上新人，并且藉由不断的吸取灵奶，使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可以连结基督做荣耀的灵工。愿我们一生继续不断的站立在这个尊贵的地位上，向人宣扬神的美德。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真的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去得着今天所得着这样的一个尊贵的地位跟身份，我们乃是借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留下来的宝血，以及他所承担的救赎，使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祈求你来帮助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们，我们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已经是上帝荣耀拣选的百姓，因此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预备好自己，我们要常常吸取灵奶，我们要成为上帝所使用的灵工。我们在这充满试炼的一生当中，我们预备自己做一个尊贵荣耀上帝的百姓，祈求神透过今天这样的一段信息，不断地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充满盼望，并且以我们所享有的地位来感谢父神的恩典。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